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在座很多会想到，多家团契也在查考以弗所书，联合团契在上个月底的时候也在听以弗所书。我们在几周前，一位牧师叶玉波牧师也在讲以弗所书，昨天晚上恩典团契也在看以弗所书。当我每次参加这些聚会听这些讲道，让我深深感受到神的话语何等的丰富。所以今天我是从一个角度我来传讲，可是从这些不同的人的角度里面看到神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今天我想借助这个主题，神的奥秘，让我们来明白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里面的地位，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世上的身份。 Warren Wisby 这位圣经学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可以给我们知识。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们平安。当我们遵行圣经，遵行神的话语，神赐给我们一个圣洁。所以无论是知识，无论是平安，无论是圣洁，都离不开神的道。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神的奥秘，所以每一次当我传讲信息的时候，我都要比较谨慎，把里面的字义，主题里面的字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特别要自己先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列出来在前言呢，什么是圣经中所传讲的奥秘。多少时候我们用现代我们对这词汇的了解来了解圣经，可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奥秘，英文说是 mystery， 对我们中文讲中文的时候是一个神秘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不解之谜的事。可是圣经在这一段里面并不是这样说，圣经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圣经里面的定义。多少时候当一些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只要有特别跟我们属世所用的不同，它会特别在当中给我们讲解。所以奥秘这个字 mystery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我去查考了，总共出现了27次，新约总共27本书嘛，很好记，27次。单单在以弗所书这本书1、2、3、4、5、6章里面，在整本以弗所书它出现了6次。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第三章里面只出现了3次。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神话语的真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奥秘这个字。这奥秘不是不解之谜，这奥秘不是一个秘密的事，这奥秘是神要给我们的启示。为什么我要特别把这个字讲出来呢？因为在查经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方式是很重要的，就字义，这字的原意要去查考，要去讲解。所以我大致把这个重点已经跟各位分享，那我们就来看。因为我刚写出现在第三章中有3次，假如你数中文你会数是4次啊，不是3次，因为是翻译的时候有时候要多加上去，让读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明了。很多时候我记得说在这个字出现了多少字， 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去说，哎，他多讲了两次，或是他少讲了两次。假如真的比较谨慎的话，是说在原来写圣经的文字里面出现多少次，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几个学者，他们把这奥秘的定义，可以给我们一目了然，很清楚的来讲，奥秘是什么？范士 Vine 这位学者，他是专门写字典的，也是一个希腊文的学者，他说，非指神秘的事物，乃是指超乎人类天然理解范畴的事。所以这两点一讲，讲到不是神秘的事，是指超乎人类可以理解范畴的事。下面更重要，唯有按照神所定的方式和时间的启示，是蒙神启示的真理。虽然短短几个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按照神所定的方式和时间的启示。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会看到，只要仔细读，按照神的日期，按照神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另外一位学者Donald，他这样说，是以前从未被启示，这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开的意思， uncover reveal 的真理，人无法以自己的聪明来理解，现在却有神向人启示。所以短短这两个学者给我们的解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所以各位要记得，你去传讲福音的时候，第一最重要的是，一切世上的宗教是人去找神，不管任何的宗教都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假如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这一点一定要抓住。可是你要讲我们的信仰，真正人的一个宝贵的信仰是神向我们启示。所以这奥秘就是这个意思，奥秘是神向人解开的，不是人去寻找那件事。所以宗教是人去找神，圣经给我们的信仰，神给我们的福音是神来找我们。世上的无神论是在智人界里面，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是人造神，可圣经说是神造人。唯有圣经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今天你我的信仰你觉得宝贵不宝贵，或是我们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多种宗教里面我们只选一种呢？或是你今天的信仰是神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神的奥秘，这神的奥秘我们如何来明白？借着保罗的这本所写的，第一个，圣经的学者把以弗所书是一本教会论，我们在多家团契也很多方面的查考，最简单的记忆就是教会论，讲到教会最多的、最集中的、重点的 阐述的最仔细的就这本书以弗所书，所以说教会论。所以有人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就用了八个不同的比喻，八个比喻来讲到教会的奥秘。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是因主耶稣宝血的买赎，我们成为一群。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教会，我要先看讲清楚，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在圣经中所讲的教会并没有用多数的，只有一个教会，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只有一个身体。可是教会另外一个层面也讲到有很多地方性的教会，所以有普世性的教会是唯一的，但是在地方性的教会是多数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在美国什么什么的 community church， 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教会。因为有普世性的教会，那地方的教会也必须有存在，没有地方的教会也就不可能有普世性的教会。所以你我一定是在地方教会的一员，才是圣经所讲的那普世教会里面的主所启示的。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是我们跟慕道有接触，或是甚至自称基督徒说，哦，主日我看电视，我就是在敬拜主。可是圣经说教会是那一群召聚在一起，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一起的敬拜。当然看电视敬拜有好处，当然听收音机也有好处。其实我的灵命复兴有不同的阶段，来美国之前神的一个神迹，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发生的事让我转变。来到美国之后，我上班开车通常都要20分钟，在那个时候早上 AM 710的电台，哦，刚好就是一个 Chuck Swindoll 的一个信息，哎，我得到复兴。我3:30下班，后来有一段时间3:30下班，3点到4点，现在没有这个节目，有一个 Bible Answer Man， 在那段里面，不同人打电话去问问题，攻击他的或者有心问的，他就在上面当场的回答，我也得到很大的复兴。所以我们就来看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你我有生命的肢体在一起，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的侍奉。所以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很大的真理，说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教会的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在基督里的一个真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外邦人怎么得到神的救恩，犹太人怎么得到神的救恩。这在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讲到，所以保罗到外地传福音的时候，是神差派他是做外邦的使徒。所以我们的信主，我们的重生得救， 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借着三位一体神的奇妙的作为。在这边我们来看，都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讲到，所以第一章里面我们不能忽略一些重点，第二章里面也有它的重点，才能到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的救恩是由圣父他为我们预备，这是创世前为我们预备。这谁可以明了创世前？因为你我是在时间空间下面，这创世前是我们不能明了的一件事，不是我们去寻找去探讨可以探讨的出来的一件事。最近我看一个央视的一个节目，不知道是什么节目我忘了，他说现在无人机，当然美国早就应该有了，中国最近才发射一个无人机，在什么高空，在什么段里面，好像是在20000米到100000米的空间里面，那无人机的飞行，它可以照射很多地面的，那段空间叫什么？近太空，它用个特别的名词。所以我们看到创世前是我们无法了解的一件事，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就列出来，假如各位有圣经你可以自己读一下，印象会深刻。在这边我就列出来，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父神是我们救恩，为我们预备救恩，在创世以前。圣子呢，他是成全救恩来救赎我们。刚好在第七节里面，第一章的第七节里面讲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的祷告，各位还记得吗？他怎么祷告？这杯若可以撤走最好，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要照父神你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的救恩是主耶稣来成全父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第三，圣灵，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十三节说是印记的工作。这段经文我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得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第一个是要听到，你没有听到，那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可是听到的是一个真理的福音，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听了之后，我们要相信。既然信他，他就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为印记，所以我短短的十三节里面，保罗的称颂他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这些不认识神的没有神约的外邦人，因为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他们重生得救。你我今天的重生得救， 是否也一样经历到神的救恩？因为他的救赎，圣灵的印记。我很喜欢弟兄姐妹提问题，因为你提问题的时候可以让我思考，可以让我回答，也可以让我对圣经的话语起一个敬畏的心。我礼拜五的时候团契，恩典团契，就问这怎么知道有圣灵的印记，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哎，我在准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才有圣灵的印记。他救赎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悔改，悔改是转变心意归向神。今天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宗教的哦，在同行里面我知道越多就是我所信的宗教。可是真正的生命的改变，重生得救，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原来我是认为这样做，今天我回转归向神。当我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这圣灵的工作，你想想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千真万确历史上的一件事，主耶稣的复活也是千真万确，当时的人不但使徒看见，500多人看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见。为什么信的人是少呢？多少时候圣灵的感动，人的拒绝。当圣灵的感动，你相信接受顺服的时候，在你心中就有神的作为，让你转变归向神，这叫圣灵的印记。当然圣灵的印记更多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借着印记，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因为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我跟你讲你才改变的，是你自己亲身的体会的。多少时候我们看到一位信徒他生命改变了，因为慕道友他信主了，他来亲近神，他来团契，他来敬拜，他来查考神的话语，是带来活力的，不是带来无可耐烦的，不是带来一种重担的，不是带来为了某个原因来的。这叫圣灵的印记，是里面的自然的愿意来亲近神。圣灵做什么？圣灵是神的作为，在你心中就让你愿意来亲近神。所以你我的得救从这三方面，我们随时都可以来查考。父神的拣选我们不能了解，因为创世之前，可是我们知道不是历史中偶然的发生，因为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那换句话说，神做事有时间性的，借着爱子耶稣舍命救赎，借着圣灵的印记让你知道我今天属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提到什么？第二章提到教会的奥秘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在基督里。所以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就不再分犹太人了，不再分外邦人了。所以犹太教当时对外邦的信徒说，哦，他们要守我们的旧约的一些礼仪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保罗极力反对，保罗圣灵的工作不是他去受隔离之后，乃是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不是因为守旧约的一些律法才成为 基督徒的。所以看到神的作为，不但是改变一个人，让人回转归向神，属于神，也让犹太人、外邦人当中这个墙神除去。在旧约的圣殿里面有外邦人的院，多少时候外邦人只有在那个地方观望，今天你我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一起敬拜服侍神。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就提了三个奥秘，我把这个重点跟各位讲的时候，让我们进入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奥秘是何等的奇妙。可是这奥秘是集中在哪里呢？集中福音的奥秘。第三节，你有圣经可以看，在第四节基督的奥秘，第十节教会的奥秘。单单这三个奥秘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若没有福音，若没有基督，就没有福音，若不信基督和福音，教会也没有你我的份。唯有借着基督，我们听到福音，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也就是耶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的里面所写的，给我们看到福音、基督、教会的奥秘，关系四种群体。第一个当然是保罗，因为保罗说他是外邦的使徒。原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扫罗，扫罗是希伯来的名字，保罗是希腊的名字，是拉丁文的，所以后来就用保罗这个名称。保罗原来是加玛列门下，原来是热衷犹太教，原来是有名望的人，他做什么？他要去抓基督徒，可神光照了他之后，他改变，反而他今天成为什么？第三章说被囚被关。所以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是监狱书信，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不是在写信的说：“哦，你们要想办法，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借助各样的关系，借助任何的门道来把我弄出去，我实在太冤枉了。”当然是冤枉，可是他知道他的冤枉是因为传扬福音。你有没有想到你我假如冤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赶快跟别人说。可保罗他的冤枉反而把这成为动力，在最后一节十三节说：“原是你们的荣耀。”你明白吗？他坐在监牢里面还说是你们的荣耀，你的明白是什么？因为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得救了，外邦人得到神的福分了，他们蛮有荣耀的。保罗说我坐监，可他们得到荣耀，这就是我的职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他为这奥秘成为囚犯。更有意思的， 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在第八节，保罗说什么？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用一个在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换句话说，这福音的奥秘，这基督的奥秘，这职分，让保罗原来高高在上的，今天成为为基督的缘故，他可以卑微到一个地步，比圣徒里面最小的他还小。他没有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我当时众人用石头打死斯蒂凡的时候，我是看守衣服的，我作证的，我是怎么样？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还小。今天教会最可怕的是什么？假如你是外面的学校的院长，你来到教会，你有一批学生在里面，你若是公司的 CEO， 你来到教会有一批你的员工，后你讲话分量就很大了。为什么？我是大教授，你若没有给我面子，这些学生我会影响到。我是 CEO， 你没有给我面子，你看看吧。我们从保罗身上，我是使徒中最小的还小。他没有把他的身份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他把他看为真的是不以这些为荣耀。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是正宗的纯正的犹太人，这些他都可以夸。可是他把这些看为粪土，表示说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今天这神的奥秘对保罗来说，他是把这个奥秘传给外邦人，把神的心意向世人讲明。第二点，对外邦人，我刚刚略略已经提到了，收到以弗所书信的在亚细亚这一带的人，大部分 是外邦人，大部分，所以他们体会到在基督的身体，你我不再有分别了，在基督的身体，你我没有高贱、地位、尊贵、卑贱，主人和仆人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对外邦人，他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对外邦人真的是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打破这民族的疆界。原来神要借着以色列民来传扬宣扬神的美意。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为什么我选宣召经文？宣召经文不是我翻开圣经哦，点一下，这一次就这一节经文。今天宣召经文说要宣扬那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你我外邦人，你我原来不是在神国度里面，今天在神国度里面，我们可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第二，外邦人这里讲得特别详细，在第六节的时候，这里说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借着福音 可以成为后世神的恩典的继承人，同为一体，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分别，同盟应许，神给以色列民弥赛亚的应许，天国的应许，在外邦人中借着福音都可以得到。所以外邦人在这个基督福音和教会的奥秘里面是第二群的人。第三，众天使，在第九节第十节讲到众天使，众天使里面有顺服神侍奉神的天使，也有悖逆神抵挡神的天使，他们都看到神的智慧。第九节第十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来隐藏在创世万物之上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不要借着教会使天使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但是地上，连天上众天使也明白了。第四点，今日的信徒，假如我们只讲到第三点，跟我们毫无关系。可是圣经讲到，今天你我是教会，你我是建造神的灵宫。假如你看第二章最后一段，被建第二十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你我的建造，你我的参与，是你要对神负责。所以在第四种群体里面是讲到今日的圣徒。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陈医生牧师在上个月，不知道是哪一个主日，他来讲，他讲的时候讲到这改教更正有500年的历史，从马丁路德开始到10月31号有500年。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调查，对欧美教会的调查，在法国、英国还有就欧美几个地区，说你信神吗？70%的人都说信。可是再继续调查之后呢，只有1%左右的人才是真正经常到教会敬拜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多少人忽略了神的奥秘，忽略了神的心意，说我是基督徒，可是礼拜天教会的敬拜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去教会的不过是1%上下，说是基督徒的60%-70%以上。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是如何？ 当然没有人做华人教会的这调查，我相信也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你我到教会的敬拜不是浪费时间。假如说主日信息讲台是随随便便，假如主日信息讲台没有把神的信息传讲出来，真的是亏欠神托付给传讲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群人里面，你我是属于第四今日的信徒。所以我们就来看，借着这样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既然你听到我们的福音，我们所相信的基督，圣灵要成为我们的印记，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需要我们回应神的决定。我不晓得神的拣选是如何，这是属神的。我不会说哦，你是被神拣选，他不被神拣选，你是会得救，他绝对不会得救，我不敢这样说。可是我相信圣灵一定在慕道友神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第一个结论我就这样写，你对神所揭开的奥秘作何决定？今天不是你去找神，我已经在讲，再三的讲，宗教是人去找神，可是真正的福音的信仰是神来找人。你作何决定？你不做决定，圣灵没有办法在你心中做印证的工作。圣灵的印证的工作是什么？让你真的是有一个心意回转归向神，是一种从里面改变到外面的。你作何决定？第二点，对信徒来说，因为一直在讲福音、基督教会这三者是密不可分，是息息相关。你也是属于地方的一个教会，在主耶稣整体身体里面的教会，可是你在地方的教会，神揭开之后，你有付出什么行动，或是你是旁观者呢？我记得有一位圣经学者讲到敬拜的时候，他用这两个比喻，现在忽然间我想到这个比喻。他说我们去看足球的时候，看任何运动的比赛，我们都是观众。谁最辛苦啊？打球的人满头大汗，喝水啊。我们看，哇，这个人打好，那个人打不好，打得好的时候拍手。他敬拜的时候刚好相反，敬拜的时候是你我成为那球场上的媒人，谁在看？神和天使在看。神和天使，神看你这个是在付出力量，我应该给你更多的力量。天使在看，看什么？奇怪啊，我没有经历到这个救恩，可这人经历到救恩，他这样改变。所以我们是演一台戏给谁看？给神和天使还有世人在看。所以你对神所揭开的奥秘付出什么行动？愿我今天所准备的有圣灵的印证，在你心中带来一个改变。好，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每次我们传讲信息之后，我们只有把结果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你是 全能、全在、全知的神，我们不过是渺小中再渺小不可的那一人，让你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让你那世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因着你的揭开，你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到福音的基督的教会的奥秘，在我这人生的道路中，成为我得到属天各样福气的来源。求主垂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